学者发警告，中共正复制普京一个战前动作。秦刚会谢尔曼，北京有事相求。夏立言访中，话当面表达反对军演立场，反被中共落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电视评论家作者张家敦8月23号在《以报》发表文章警告说，中共正在为战争做准备，这个警告和其他领域最近传出的一些动向不谋而合。张家敦在这篇文章说，上个月一位生产医疗器械的中国企业家向他说，当地官员要求他改造在中国的生产线，以便能够为军队提供军用产品。他说共产党干部也都向其他制造业厂家发出了类似的指示。此外，有中国学者私下表示，中国的大学不断赶走外国同事，似乎是为发动战争做准备。张家敦跟着提到，去年1月1号生效的国防法修订案，普遍认为这个修订案将权力移交给中共中央军委，因此削弱了国务院的作用。但是张家敦就认为这个修订案还有其他作用。张家敦指出，美国国际评估及战略中心的查理·德费舍尔曾经向他表示，修订案表明中共想要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军事动员，发动战争，并且赋予中央军委正式权力来掌控中国未来进行全球军事干预的能力。费舍尔这个月还对1945网站说，过去4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度为残酷的战争做准备，现在正在加速他的备战计划。张家敦还提到，今年3月中共中组部发表内部指示，禁止部级官员的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房地产和外国注册的股份，除非特定情况，这些官员和直系家属不可以在境外金融机构开设账户。那是中共见识到俄罗斯官员因为乌克兰战争受到制裁之后没几耐作出的反应，似乎目的是预防中共官员被制裁。4月22号，中共财政部和央行官员会见了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几十间银行的代表，讨论如果中共被制裁，北京可以做些什么。英国金融时报说，这个紧急会议的召开是不祥之兆，因为可能触发这类制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入侵台湾。张家敦认为，中共这一系列的动作清楚表明北京正计划打仗。张家敦列举中共一系列的军事挑衅动作，不单只限于台湾，由中印边境到南海都展示出咄咄逼人的姿态。除了这篇文章之外，最近一则新闻也都值得关注。瑞士联邦海关总署说，中国7月份由瑞士入口了80多吨黄金，咁系2016年以嚟最多，系6月嘅2倍几，比5月高出8倍。财经账号 LT 世界话，最近曝光嘅呢一个消息系彭博社，中共官方并冇证实突然大量入口黄金嘅消息，呢一种隐瞒耐人寻味，而且中共不单止喺7月突然大举入口黄金。中共仲喺过去3年一共入口咗2200吨黄金，3年以嚟，中共外汇储备之中嘅黄金比例大幅增加。点解中共呢3年要开足马力囤积黄金 ？LT 认为，普京喺入侵乌克兰之前，亦都有类似动作。5年嚟，几乎将所有增加嘅外汇储备都用嚟购买黄金，甚至将一啲美元都变成黄金。咁其实系为国际制裁做准备。对比来看，中共大举购买黄金的时间和习近平加大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时间是重叠的，因此不排除中共计划对台湾动武。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日前前往美国国务院会晤副国务卿谢尔曼，今次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美中资深官员的首次会晤。在目前台海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今次会晤格外引人关注。 双方对今次会晤都异常沉默。秦刚离开美国国务院的时候面色凝重，拒绝媒体访问。美国国务院亦都未对外公布会议的摘要，只是在23号会晤当日向美国之音透露，双方重点讨论台海议题，亦都触及到美中使馆外交运作、 COVID-19 限制措施、对塔利班官员的旅行禁令等。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首席发言人巴特尔24号表示，美国过去和未来都会持续确保美中沟通渠道畅通，北京切断和美国在多项影响全球重要议题上的沟通渠道和合作。美国会持续寻求开放建设性的沟通渠道，以及管控双边分歧，尤其是在形势紧张之际。巴特尔亦都强调，美国会持续采取冷静果断的做法，维护区域和平与及稳定，亦都会以符合美国长年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表示，由表面的现象可以看出，双方都在做控制，控制分歧、控制竞争、控制冲突，即是说希望能够降低紧张形势。更积极一点讲，就是美方在中方切断很多沟通渠道之后，寻求开放性、建设性的沟通渠道。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北京宣布取消或者暂停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国防部工作会晤等八项合作和会议。吴家龙指出，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个政治性动作招致中共军事回应。中共在追踪定位佩洛西专机和围绕台湾的实弹演习之中与美国爆发电子战，中共发现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现在派外交人员出来打圆场。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尊彦表示，我由相关的报道和内容来判断，秦刚应该不是为了要向美国政府表达抗议而去和谢尔曼见面，咁反而可能是为了啲乜嘢事想同美方交涉，甚至是有求于美国。佢推测喺台海议题方面，中方好可能想请拜登政府发挥佢嘅影响力，至少系敦促佢同党嘅国会议员或者执政嘅地方首长喺中共二十大之前减少访问台湾嘅次数。但系呢一个月，美国已经有三个政要团体访问台湾。据媒体披露，这个月底还有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团访问台湾。黄尊彦认为，鉴于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也都不排除中方希望美国重新考虑本来要松绑的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关税。这个月较早时候，路透社报道说，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迫使拜登考虑各自取消中国的关税决定。但是白宫向路透社表示，拜登目前还未针对这个议题作出决定，所有的方案都正在讨论中。综合媒体消息，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中国，24号更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中国昆山见面聚餐，声称是当面表达反对军事演习立场，点知道就被中共落面，说军事演习是捍卫国家主权、打击台独的正义之举。更宣布26号和27号连续两日将会在福建海域进行实弹演习，而设定的莆田海域距离台湾最近只有140公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25号就事件指出，中共此举是当众落下立言的面。他表示，在中共对台湾民攻武吓时期，国民党派团访问中国本来就是不啱的，不单止去中国被对方官员羞辱，还会制造一种假象，令国际上认为两岸好像在对谈，但是那个是政党，特别是在野党，而不是政府之间的谈判，会向国际传达错误的信息。民进党立委王美惠就质疑夏立言的行为，质问做这样的事不觉得很羞愧，对不住台湾人吗？国民党在玩什么把戏？蓝营青年国民党议员参选人詹惠媛亦都批评说，被人吃豆腐又在台湾人眼中同中共行得近，得不偿失， 并且直言咁样嘅交流帮助唔大。一人密切接触，几万人陪检，呢一种匪夷所思嘅事，目前喺中共治下已经成为常态。深圳科兴科学园区一位餐厅嘅工作人员，25号向本台记者表示：24号我哋全部都去排咗3个钟头队，由5点排到8点。A 栋嗰边咪系有个亲密接触者，然后佢哋就将整个园区都全部设置成黄码，然后24号全部排队去做咗核酸检测，今日都变翻唔系黄码。据网上传出嘅消息，排队做核酸嘅人潮密密麻麻，人龙围住整个园区，引发网民炮轰。台风日子黄嘅唔系预警，系打工仔嘅健康码。韭菜嘅命唔好话系台风暴雨啦。就算个天落嘅系刀，核酸检测亦都唔能够耽误，知道电子枷锁嘅威力啦啩。2022年到而家240几日，深圳人起码做咗200几次核酸检测，乜嘢时候能够停？好攰啊！这个高聚集就唔怕感染啦咩？日日话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咁系人民嘅利益咩？仲有网友发长篇文章质疑。无缘无故全民被设黄码是乜嘢原因啊？请公布全民核酸检测的费用是唔系先挪用咗纳税人的医疗保险？呢一位网友就闹：疫情呢几年，政府将核酸检测机构养到好肥，疫情检测机构赚到盆满钵满，但系就要全民感恩佢哋奉献同辛苦。美国之音报道话，越嚟越多嘅统计显示。咁大規模嘅反覆核酸群體檢測，喺令少數人獲得可觀經濟利益嘅同時，佢嘅經濟成本係舉國之力都唔能夠負荷噶。外交關係協會國際公共衛生專家黃炎忠喺推文指出，2020年中國28%嘅醫療支出係自費20000億，因此如果將計劃用於一線同二線城市，常規核酸檢測嘅費用20000億。用作是医疗保健，中国就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高盛集团经济学家今年5月发表的估计统计显示，按48小时为一个周期的核酸检测频率计算，占总人口比例30%的中国大型城市，每年的检测费用将会达到人民币2000亿，推广到覆盖全国70%的人口，估计每年耗资可能达到人民币25000亿。中国多地近期持续受到高温侵袭，再加上四川和重庆地区限电供应停电，令本来已经被热到好惨的民众更加悲惨，多位老人家因为高温死亡。日前一篇题为《昨晚重庆人的朋友圈看了之后几多人喊》的文章在网络热传，引发网友共鸣。文章的前面讲述了一位生活在重庆的婆婆因为天气太热中暑身亡。文章指出，这位老人家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洗，家里没有装冷气也没有风扇，但是因为今年夏天实在热到受不住，终于下定决心拿出个女儿今年过年给的人民币300元利是，去镇那里买了一把电风扇。而当老人家冒着摄氏42度的高温将风扇抬回家的时候，屋企既停水又停电，风扇根本就用不到，老人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避暑，最后就被热到离开这个世界。被发现那阵，手上还拿着风扇的插头。文章还表示，还有重庆网友提到，他屋企附近菜市场一位年仅40几岁的买馒头的山东大哥，最近就被发现在摊档热死。另一位网友就说，平日最喜欢笑的邻居大热天时孭水稻落田耕种，结果热死在田里面。某位网友的妈妈亦都因为天气太热晕低，引发脑出血去世。文章指出，还有更多在报道之外的普通人，他们买不起冷气，断电更加用不到风扇，于是就鉴生热死在45度无人的出租屋，彻底消失在这个夏天。除了这篇文章，近日微博等社交媒体亦都不断传出四川和重庆有人因为高温死亡的消息。网民表示， 最近熱死的比感染疫情死的更多，並且直言沒有被新聞報導的很多，沒有上熱搜的也都很多。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觀眾朋友，你對我們今天提到中共正在為戰爭做準備，計劃對台動武這個觀點有什麼看法呢？中共真的敢對台動武嗎？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